因为他活了81年啊，只此一语啊，就是他活了81年，留下来只留下，其实他留下来有一些语录啊，有一些语录，他还目前还可以看得到，但是他就是最后的交代，就是81年只此一语啊，什么什么话呢？珍重诸人呢、啊？各位大家，你自己本身呢、啊，要尊重你自己啊，切莫错举啊，不要错举啊。什么叫做不要错举？什么叫做不要错举？错，你知道是什么什么意思啊？举啊，举啊，举举代表身口意三业啊，就是他这个是告诫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就是你真的行仪里面，你的起心动念，或者你的三业行为，或者你的修学过程当中，一切以正道为依归哦，不要修了半天了都修错了，想错修错弄错了，还自己认为自己本身修得很好啊，所以这个随时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自己本身了，我们是不是在菩提道上，在学佛道上，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有错误？那他这个是万松勤就呢，最后留给我们的法语哦，那这个讲完以后呢，他头一垂就走了，很自在。比如说他最后讲的这四句话留到今天，那我是觉得说相当不错。那我们元朝啊，就是讲这个帝师啊，讲的元朝总共哈、啊，元朝总共封了12个帝师啊，就是整个元有一个朝代里面呢。总共封了12个帝师啊，这88呢是最第一个哈、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介绍到走到明朝了。那明朝的时候呢，整个因为在佛门里面呢，已经就明朝整个皇室啊，皇帝的他的整个作为里面呢，就没有像唐朝一样，就是说对佛门里面呢尊重到像唐朝一样，但是呢他也没有毁佛的一个状况出现。但是、啊、很不幸，就是说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神宗的时候呢，因为他在整个历史的评价上是一个很昏庸的皇帝、啊、那么我们的明末四僧里面呢，有2个出家人呢都碰到他的时间了、啊、就是一个智伯真可，一个汉三德清，都领受他当时的一个官僚啊，就是直播真可呢，他到后来呢，就是被那个妖书案啊，当时就是一个案子呢牵连，然后到最后他是死在监狱里面。那么汉三德清呢，他也是被人家以莫须有的罪名呢，就是逼他还俗，而且呢，就是充军哦，充军到雷州这个地方去。所以这两个出家人呢，就是在明神宗的当时呢，都有遭受到相当坎坷的一段历史啊。那么明朝我们介绍的就是明末四僧啊，这4个人都是很出名的，因为这里面就有2个，我们刚刚讲直播真可跟汉三德清，那么另外2个呢，就是净土宗的第8代祖师跟第9代祖师啊，一个是迎七朱红，一个是偶一智绪。那么迎七朱红啊，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啊。我那天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才看到啊，现在这个中午的电视连续剧好像在讲这个，好像在演那个莲池大师，你们知道吗？你们都没有人看电视啊？好，好像在演那个莲池大师，因为莲池大师呢，他是就是朱红啊，他是他出家是比较晚一点了、啊，就是他。有结婚了、哦、后来他的太太跟小孩子都死掉了啊，然后甚至他有再娶，受奉母命而再娶啊，但是他后来他母亲死了以后呢，他就出家，他出家以后他续弦的妻子也出家了。那么他这个莲池大师呢，我们净土里面的弥陀经呢有很重要的注解，在净土里面呢，就是说你如果要研究弥陀经呢，一定要看他的注解啊。那这个莲池大师呢，就是时间呢比较早一点，后面呢这个紫薄哈真可、啊、 这个达官，他就字达官。这个云栖朱红跟紫柏真可两根啊，跟都是参片容禅师哦，就是当时有一个大三知识叫做片容哦，他们都是这两个人都是在片容禅师座下开悟的。那么这个紫柏真可就是达官禅师啊，他本身哦是一个就是个性很特殊的一个出家人。那我们刚才说过那个藏经哦，虽然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科藏经，但是当时的藏经呢都叫做梵本的藏经。什么叫梵本的藏经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那种你们有时候诵经还有那样一张片弄很长的这样子折叠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这种折叠的。那么整个藏经这样子折叠这样子下来呢，就携带非常的不方便。那这个真可禅师啊，他也是在禅宗里面开悟的。那他的就是当时他就是提倡要把这个梵本的这种藏经呢，把它简化成方册藏。那所以他的一生里面呢，就是做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在他手上呢，就是有方册藏的出现。但是到他走的时候，这方册藏还没有印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藏经呢，把它变成这种单行本方册，就是变成装订成一本一本的这样子的呢，是在他手上。那这方册藏又叫做净山藏啊，又叫做那个嘉兴藏。为什么叫做净山藏呢？因为它这部藏经本来是在五台山刻的，后来五台山太冷了，所以就花了一番的工程呢，把它再搬到杭州的净山这个地方，在吉兆庵这个地方刻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刻这部藏经。那么为什么叫嘉兴藏呢？因为它这部经刻完以后呢，是由嘉兴的楞严寺呢，它负责流通发行，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嘉兴藏。就是指的这个是紫柏禅师呢，他们当时所木刻的，当时他们要木这个要刻这个这种方法装订的时候，也引起佛教界很多人的反对哦，因为大家也认为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佛教的经典等于就是割裂出来哦，本来它是一个整个部的嘛，你把它割裂出来是有罪过，那么经过讨论，你说大家同意，然后才做这个工作。啊，这个紫柏真可禅师啊，这个明末世僧的资料，我们今天来看的都很丰富啊。那他呢，有目前来说呢，有他的东西可以看到。然后后来他往生了、啊，他跟着汉山德兴是很，他比汉山德兴的年纪大，但是他比他早走，因为他是死在那个监狱里面。那他本身呢，这个人是一个很特立独行之士啊，个性非常的刚猛啊。他当时呢，他出家的因缘也很有趣啊，就是他是一个游侠之士啊，就是只身啊到处去参访，他那时候还没有学佛，到处去就是游方啊，然后去看有一些什么地方可学的什么东西这样子的。那有一天呢，他在避雨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个出家人，就这个出家人呢带他到寺庙里面去过夜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寺庙里面晚上听到那些出家人做晚课念88佛。所以我们哈、哦、在这个地方呢就要有一个警惕哦，就是寺庙里面做课诵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哦，可以感动龙天哦，然后也可以度化很多的众生哦。就是这个紫柏真可，只因为晚上的时候听着出家人做晚课，送到88佛里面，他就整个就是非常的心灵的那种洗涤哦，对他来说呢，闻所未闻哦。那他呢就晚上一做晚课，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又在外面听一做早课。这两堂课诵听完以后呢，他就跟他的那个带他回来的那个师父说，他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山上？他说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要弘扬到天下，怎么可以你们老是在这个地方呢做你们就是自己在这地方享受这么美妙的内容的东西？ 所以他当下就要求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师父呢帮他剃度，帮他剃度。那么他的这个师父呢帮他剃度以后呢，他的师父曾经呢发愿要住一口大钟啊，住一个这个大钟呢，但是要花很多的钱，都没有办法里面呢。他说简单容易，他就说我帮你去画啊。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不太有想效法，不过哈、啊、那个个性跟他差太远了，这个不能跟他比拟。他的师父哈、啊。十几年来想要住这种都没有办法里面，他听到他师父就说只有这个愿，他说怎么可以不马上去实行呢？所以他就说我帮你做这个工作，他就拿了一个席帐啊，然后就下山去了。下山去他就是探听这个地方的什么家人最有钱，那么最有钱的那一家他就到他家门口，就坐在那他们家的门口了、啊，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最头先的时候是个门房出来看一个出家人在那地方拿个水给他，他也不喝。第二天早上呢，那个管家出来说你要什么东西拿饭给他，他也不理他，就在那个门口坐，不知道坐了三天三夜还是一天一夜，我不太清楚，忘记了。那么坐了以后呢，到最后这个主人出来的时候说你这个出家人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很简单，我只要住一口钟，只要住这么一口钟的那个这个画这一口钟的缘而已。那其实这一家人呢在当地是有名的小气鬼哦。人家听说你要去那一家画的时候，人家都说不可能，他说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就是光选那一家的门口去做。那么坐在他家门口的时候，那个什么样的因缘也许也是被他感动，就这个出家人呢，不是这个主人呢就答应，而且亲自呢运送这个铜啊到那个这个山上来，就是满了他的师父的愿。然后他在那个这个寺庙出家以后呢，他就四方又去云游去参访。后来他再回到他这个师父的这个寺庙的时候呢，他要再找他师父的时候，人家告诉他他的师父已经还俗去了，就是走世间的路，而且娶妻生子啊。他听到这种消息以后呢，他马上再下山去找他师父。他听说他师父现在在做什么，在替人啊看医啊，中医啊，把脉啊，所以他就呢装作病得非常重的样子呢，就去看他师父。然后他师父一看到他啊，就吓呆了。那这个人呢、啊，你看他就是很有威严的样子。他师父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是马上汗流直下啊，他看到他师父的这个样子，马上跪下来，然后就是痛哭流涕哦，就告诉他师父说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呢，他又回来度他的师父，他的师父一看到他，马上就说该放下的现在就放下了。所以他师父当下呢又跟着他回去这个山上。所以他们师徒之间的缘呢也是很特异的。那么这个紫薄真可禅师啊，他在往生的时候啊，我们讲过他是在牢里往生的。他怎么在牢里往生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牵连到一个妖书案了、啊。什么叫妖书案？就是明神宗啊，那个时候要立太，已经立太子，然后有人呢、啊，就是说他要废太子，在另外一个立另外一个那个皇太子呢做继承人啊。那明神宗很生气，里面就要追究这是什么人的肇事者。那不知道怎么牵连，牵到后来呢，牵到这个紫薄禅师的朋友身上，然后又提出他给他朋友的写信里面呢有一些关联，所以就把这个紫薄禅师呢从寺庙里面呢压走，压到那个官府里面去。那压到官府里面去哦，受到百般的凌虐哦，所以他当时呢有受到这些你们在看那个电视的那个包公啊、审案啊那些哦，所有的那些刑具哦，他都有受。但是他当时呢都是面色不改，而且呢都是坐在那个地方都是打坐的。那头先的时候呢，他都还有辩解，但是到后来他看到、啊、这个传记上写到写就是说哈、啊，本来他都还有辩解里面呢。后来他看到这个有司哦，什么叫有司？就是当时的这个裁判官哦，这裁判官呢、啊，谕令之 死哦，就是不想让他活。现在讲就是说，这个法官哦，已经有那个成见在了，就是认定说你这个人一定怎么样也给他弄到死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里面呢，他想到这种情况里面呢，所以呢，他就是认为说一个出家人呢，已经走到这种地步呢，不能就是说死在牢狱里面受到。我想他当时也是有一种慈悲心了，因为如果这个有师把他处死的话呢，他当时证的果位已经相当高了，也是破那个杀阿罗汉哦，就是会让这个杀他的这个做官的人呢，就是堕大地狱。所以他当时呢就讲了八个字哈，世法如此啊，世间法如此啊，久住何为啊？住在这个地方啊，再住那么久有什么用呢？所以已经没有他发挥的余地了。所以这些禅师啊，他们开悟以后，就是随时啊要走他们就走，住世啊就是慈悲心在度众生。但是如果是缘已经化缘已尽的时候呢，其实呢他随时他就是可以离开。所以他最后讲的世法如此，久住何为呢？就马上呢他就找人呢，就是说他要走了，就跟他自己就洗一洗，坐在那个地方就走了。就坐着在那地方就往生了。所以这个是弥陀四僧哈，弥陀四僧哦，很了不起哦，他们全部都是一知十智哦，都是生死自在的。这汉山德清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汉山大师哦，汉山德清跟这个紫婆真可是很要好的同门之谊哦，不是同门，对不起，他们两个是同参道友，朱红跟真可是同门。那么汉山德清跟真可呢，他们是就是两个同时哦，就是汉山德清当时被贬到雷州的时候呢，紫婆真可当时他还没有被牵连的时候，他特别还赶去看这个德清啊，就是汉山大师哦，还跟他呢在这个岸边呢话别很一段时间呢。这个汉山大师呢，他目前还留有肉身像啊，在这个南华寺啊，就是潮汐南华寺六祖大师的南华寺。我们去那个大陆去朝圣的时候，你们如果到广州韶关的时候，在南华寺可以看到三尊肉身像。那么三尊肉身像里面，六祖大师另外旁边就有汉山大师了。这汉山大师长得非常庄严，非常庄严，而且也很高大，然后那个脸呢，很像那个地藏菩萨一样。那么他们现在都没有什么贴金，也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补贴的工作啊，但是呢，那个脸都很匀称，而且毛不细碎哈，弄完呢，阿哥完呢，碰皮啊呢，胖胖的那个样子，比我们都还好看呢。你看隔了多少年，几百年呢？是汉山大师，这个第九祖啊，偶一秩序啊，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一日念佛会里面好像已经介绍过了哈，介绍过偶一大师的，有没有介绍过偶一大师？哎，你有听过不？听过不？现在讲，介绍过了哈，我们好像已经讲到第十组还是第十一组去了。这个偶一大师啊，他一生里面他著作非常的多，而且啊他本身啊他是属于天台的子孙，然后他本身对法相中呢也是他有那个八宗纲要，相宗纲要不是相宗纲要，属于相宗的解释啊。那他自己本身呢在禅门里面呢他也是开悟的，然后最后止归净土。所以偶一大师啊，他也活得并不久啊，但是著作非常的多。我们后来叫他灵峰啊，偶一，因为他后来在灵峰这个地方呢，专门做住宿注解。那他呢，在净土宗里面呢，是有一本书啊，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弥陀要解》啊。《弥陀要解》呢，就是研究净土的人呢对他的这个要解呢，印光大师赞叹到阿弥陀佛再来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一个字哦，那可以说把他评论到非常高的一个层次。 那他呢临终的时候，我们这条有一个临终别众记啊。那维纳斯他视线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开悟的祖师啊，那么一生里面呢、啊、也是就是弘扬宗跟教啊，然后弘扬净土。但是他们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藕益大师呢，他临终的时候其实不是很自在，他是生病了，生病。维持大师的临终的时候没有生病了，还下山去跟所有的道俗呢道别。那藕益大师呢，他临终的时候病得很痛苦啊。那么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写就是说，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躺啊。没有一丝一刻可以休息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佛号都念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个祖师给我们做这种，就是说这种视线，假如我们临，就是说临终或我们平常我们有病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藕益大师呢，这么一代的祖师啊，他都有这种视线，来表示说我们过去世的业障很多。那我们要往生西方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消一些业障，清净往生了。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呢，他虽然到临终很多的病苦，但是呢，他的正念呢都很分明。那他临终呢就写了一首别众记啊，跟大众道别。藕益大师，诸位如果去看他的注解的时候啊，他的个性啊跟这个子伯真可有一点一样。我们看云栖朱红啊跟汉山德清，他们个性比较属于温和性，比较苦口婆心，比较慈悲的。那么子婆真可跟藕益智序啊，他们的那种个性是非常的刚烈的。他看到出家人如果不如法不受教的时候，他不是苦口婆心的教骂那劝导的，他根本就是说出家人如此该杀该堕地狱，这样子的骂法的。所以他们是相当严厉的。那你去看他的那个，譬如说那个藕益大师的一些注解里面，他讲话很干脆的，不啰嗦。看他们的东西也可以稍微了解他们的一种个性。那么他临终里面他写的东西啊，我觉得很好，所以给各位做参考啊。你看他自己讲啊，生平过失甚重，然后生平不是十全十美的，他自己反省，他说他生平里面做错很多事情呢、啊，由信我之内送，可是、啊、还好呢，他还知道了自己呢反省自己啊，内送就是自己，我反省自己，内送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我们现在是什么外送，有没有到法院去什么告？你会去法院告自己吗？不会啊，都告别人了、啊、什么别人欺负我，别人找我的财产，别人侵占我怎么样，那个都是外送啊。可是啊，我们很少会真正的反省我们自己、啊、可是藕益大师他说啊，他生平过失甚重啊，由信我之内送啊，浑身啊甲变如芒啊，由信不敢复偿啊。那这个就是讲说他前面是讲一生里面的过失，然后在第二句是讲他的三口意的三业的造作了，那就好像那种过失呢，意有瑕，就是那个意本来是很漂亮的，但是有破裂或者里面有杂质的话叫做瑕。那么这瑕呢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么这种一点一点的像什么呢？你们看我们的后山呢、啊，就像那个芒草一样啊，就会有很多。那么很多呢，有人把自己的过失呢都把它盖起来。但是呢，藕益大师说还好，他觉得他自己不敢复偿啊。所以他有什么过失呢？就我们讲叫做发露忏悔啊，把自己的过失呢说出来，跟大众告知，然后跟大众呢大道歉啊。这个讲哦都容易哦，真的诚心发露忏悔很难，很难啊。因为我们看过一篇文章里面，他说我们都很知道教小孩子说哈，你哈。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们都教小孩子说，你犯过失没关系，你只要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呢。所以小孩子如果犯错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说啊，下次不要了就没关系。但是呢，要知道自己有错。可是我们越长大，年纪越大，越不能够反省自己有过失。 自己越有过失的时候，我们越觉得我们没有错。那尤其呢，在那个政府官门里面呢，大家就知道，当一个政府部门有错、有过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少有一个部门会自己出来担当说，是我们这个部门做错了，我们这个程序上有过失，或我们考核上有过失，或怎么样，通常都会说这个是应该是另外一个部门所负责的，不是我们的这个部门应该负的责任。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看外面的部门是这样，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呢，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在检讨过失的时候，时常你第一个反应会是说什么？不是我，对吧？你就说那不是我，哪怕也都不是我，哪好的那时候我也有在的。那这个就是修行跟世间呢，应该就是不知道就不是不知道，就是应该要有相反的路线啊。那这个是藕益大师呢，他自己本身最后你看他最后所讲他的个性里面是这样，借此惭愧种子啊，方堪计享乐邦啊。这是讲前面他的内不果之内诵不敢复尝这种惭愧的种子，这种虽然我们有过失，但是我们知道惭愧，知道我们自己呢，可以告知四方的这种种子呢，居然还可以呢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就是教我们说呢，真实心啊，从内到外的真实啊，不用啊太对自己啊太过复常，也太自己呢保护自己啊。我们有在唯识里面讲啊，我们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保护自己，膨胀自己。这种过失，那是此之真言苦矣啊！坚毅告诫诸方啊，这是讲他前面他自己做到这样，那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受益，所以他说这是他的真心苦语啊，大家不爱听的。可是呢，他说跟大家讲啊，告诫大方，怎么样子说呢？这个就是跟那个前面那个万松行秀哈、他讲的。是吗？最后他最后讲的这个81年呢，只此一语啊，就是什么尊重诸人，切莫错举，一样的意思啊。他是最后告诉我们说嘛，不必学他口中烂翻五宗八教，就是说的再多都没有用啊，学问再多都没有用啊。且先学他一点朴朴实实心肠，这是藕益大师的告诫。藕益大师教我们呢，从始至终一个修道人就是心中永远没有委屈相啊，不要弯弯曲曲的，也不要内外不真实啊。里面是什么跟外面是什么，我们有过失或者我们缺点，其实不必太怕别人知道，也许很多人知道了还能够替我们呢消业障啊。所以修道人跟世间人最大的不同，应该在我们有一个内外如一哦，表里如一，行为与心意啊完全一致的这种心肠。如果说什么东西加上一个假字哦，这个是我们时常要警惕的，什么东西加上一个假字哦，什么都不值得了。你们讲假情假意还有呢假的什么金子，还有什么假的钱，这个都什么都没有用的。那么我们讲修行啊，修行加一个假字是吗，假的修行人，那什么完全都不值得啊，都没有用了。所以一个假字啊，就把我们呢完全所有的价值呢完全抹灭。这个东西我们要了解，那什么叫做真的，什么叫假的，一个最大的标准呢，心跟外在的语意身语意三念是一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诫欧难的，从出发心一直到成就菩提呢，中间永无诸位趋向，不要呢弯弯曲曲的哈。那么这个明朝啊，我们以这个明末四僧跟他介绍完毕哈，就跟他讲完了。最后啊，我们今天啊最后要介绍，因为诸位啊都是在家居士跟 给各位哈、啊、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一个人士啊，这个人就是杨文慧啊，杨仁山居士的一个介绍。在清朝的佛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就整个的发展的内容跟那个就是有一些高僧大德的出现啊，那么整个佛教的教义跟教史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但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人物，一些修行的人，但是他们的那种影响力要跟唐朝那个时候或者是隋唐的时候来比了，老实说呢已经差一截。但是我们以这个民国时候，就是清末民初的这个杨文慧杨仁山居士来做我们整个佛教史最后的一个结束，我想有一个深意，为什么？第一个，他是一个在家居士，这在家居士的一个学佛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先对他做一个介绍。这个人呢、啊，杨仁山居士，他的子孙现在都还有在，因为他的时代是很近的嘛哈。那么他呢，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一些瑞相啊，所以他这是等于是算再来人呢、啊。他从小的时候呢，他就是很好学，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不好功名。他人家时常叫他去考一些呢高官，但是他时常呢就是去应付一下。然后他喜欢看很多各种的书，他都看各种的书呢，他都涉猎天文地理，因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所以很多西洋的科学的这些知识的都已经进入了，那属于天文的地理的那方面的东西，他都完全都是好像如饥如渴一般的吸收那个真知识。他的学佛因缘很特殊啊，就是说他一直要到28岁，不是很早学佛，他到28岁的时候呢，在28岁之前曾经有一个出家人给他一部经，叫做金刚经。那金刚经他拿来翻的时候，他看不懂，他就翻开来算了，就放在旁边。后来28岁的时候呢，他就生病。他生病的时候呢，无聊，你们生病的时候会做什么？叫医生，然后找偏方吃药，不是啊？他生病的时候呢，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拿书出来看。那拿书出来看呢，他都不知道怎么看里面了，他就拿到一本书，叫做《大圣起信论》。那翻开《大圣起信论》来研究里面，他就发觉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很有趣，然后他就开始去研究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的东西。这是他学佛的出发性的因缘。我们讲说那个达官真可禅师啊，他是听到出家人那个做完课诵88佛而学佛的。那么他这个杨文慧呢，他是看到《大圣起信论》而学佛的。那么他看到《大圣起信论》，开始研究佛经以后，有一天他病好了以后，他就去逛书店，逛书店里面呢，他就看到一本经了，叫做《楞严经》。他从头到尾，他就在那个书店里面去看那个《楞严经》。他看那个《楞严经》啊，你们回家赶快去拿那个《楞严经》出来看。他看那个《楞严经》啊，简直看到有趣极了，觉得非常的爱好那里面的内容。他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什么时间呢？看到那个书店打烊了，那个老板哦要关门了，他都不知道，他还在那看。结果那个老板跟他说：“你要嘛你就买回去，要么我们这个店要打烊了。”所以他就把那个《楞严经》呢请回家了，他就开始学佛，开始大量的收集佛教的经典。他才发觉有一项东西是他已经研究世间的学问、儒家的学问、西洋的天文地理哲学的东西，他都看过以后，他居然在佛门里面呢，在探讨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这么好。那么他就开始涉猎佛教经典。那么他涉猎佛教经典呢，就是只有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做呢？只要碰到人要去外地啊，外面的省份的时候，他就教他，你要出国去旅行哈、啊，我们讲现在是出国了，他们当时是讲去到外其他的省份去帮我看那个省里面有什么书，有什么佛经的书，去帮我找回来。那如果有看到游方的出家人啊，因为出家人到他们家来化缘的时候呢，他就要问那个出家人，你从什么寺庙来？你们的寺庙里面有什么经典可以借我看吗？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看这些经典。后来呢，因为我们讲过他这个杨文慧呢，他本身对西洋的科学他很有研究， 后来我们那个清朝的朝廷呢，要派人到国外去参考这个他们的那个就是政治方面或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时候呢，那派出去的人里面跟这个杨文慧呢，他是好朋友，所以说他就叫这个杨文慧，因为他的外语文能力也很强，所以他就请他一起去外面去考察外国的政治或者是那个科技。那么他在国外里面就认识了日本的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界的人物，那么这个日本人呢就跟他讲，他们日本呢有很多我们中国从唐朝当时的留学生带回去的经典呢，现在因为你们经过太平天国之乱还有这些会场法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在日本有。所以后来杨文慧回到中国以后，他就做了一件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最后结束要讲之前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开始刻印经典，他设立的，他把他家也是贡献出来做科经处，这金陵科经处呢，就是专门我们今天很多的经典，老师讲都是金陵科经处刻出来的东西啊。那么他呢，就是专门去收集这些经典出来，然后找到很好的那个版本，他就很高兴。他到要临终的时候，还在听人家说最近又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书、好的版本啊，他都非常的高兴。然后他就是到最后呢，就是也是求生西方往生。那么杨仁山居士呢？我们要讲他，就是他后来啊，在设立金陵科经处以后呢，在他母亲过世的时候啊，母亲过世的时候呢，他就是叫他的三个儿子过来，跟他的三个儿子说，他说我在28岁的时候学佛，那么我学佛的时候我就很想出家。我那时候很想出家，可是我的母亲还在，我母亲很年老，我没有办法出家，所以不得其愿呢。那我就是一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是研究佛学。现在他的母亲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也已经老了，那时候他已经50几岁了，那已经就是说没有办法持佛的利益跟戒律了，所以他也不想再出家了。但是呢，你们这些他的三个儿子，他跟他说，你已经成家立业了。成家立业了，我现在开始呢，虽然我不是出家人身份，但是我专心要在佛道做佛门的事业，从今以后你们各自分家。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哈？然后博有深意啊，所以诸位要学习他，他有那种魄力，他跟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分家，分家以后各自负责你们自己的家业，不要再把家里的事情再来烦恼我，我不再烦你们家里的事情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都是佛门的事情呢。所以他呢交代他们以后，而且立下这个就是他们把那家财分一分，然后说他呢金陵科技术是十方的公产，子孙不得过问。然后呢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负责找经典，或者是他曾经为了找经典到其他的省份去哦，然后呢把他的盘缠通花光哦，没有交通费可以回来哦。你看他一生里面呢，就是在佛教的事业里面，然后他白天呢就是教经，然后找版本，晚上的时候他诵经打坐念佛求生西方。然后后来讲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安居乐道，在家居士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那么他呢到要往生的时候呢，那一天早上啊，他一生都是做科经哦，科经的工作。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呢，他还去上班了，到金陵科经处去上班。他上班的时候还在跟人家讲这个科经的事情。然后因为他们科经处有设一个科经的那种委员会，当时还有人跟他报告说最近得到一个什么版本。他听到以后呢，就是那个版本是古人的著述，他听到以后非常的关心跟欢喜。然后他说：“哎呀，我实在太幸运了，还听到说这本书存在。”他那天早上还那么高兴，到中午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家里的人呢帮他换衣服，还有叫他家里的人呢找他儿子过来，找他家里人跟他做什么洗脚剪指甲，那就准备要走了哈。然后叫他家里人全部过来以后，就跟他说哈，跟他说什么？跟他说后面我们写的这个，跟他说的哈，我是愿力哈。我的愿力哈、与弥陀愿力吻合，我希望哈、我们最后也讲这种话， 所以杨仁山一生里面他所做的工作，你看他在经教里面呢，一生里面做佛教事业，然后他说我的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我们的愿力有没有跟他愿力吻合啊？不知道了。然后他讲啊，我的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去时便去啊，毫无隙累哦，哎呦，怎么这么好嘞？说我要走的时候我就走了，我没有什么挂碍啊。戏是什么？一条衫给你绑掉的。累是什么？吃东西给你带掉的，好累哦。有锁啊把，有石头打底哦。他说毫无哦，都没有啊，都没有。但是你看他讲的，你看那个杨仁山居士讲，为沉寂戒缓。什么叫沉寂戒缓？甚至这是大圣小圣的圣哦，这个就是讲他在教理方面呢，他就是一直在研究教理，所以教理方面呢，他就是注重在开智慧方面，就注重在印经教经在经典里面的会通，所以呢，对于戒律方面来说，他比较就是说没有持戒那么精严，叫做缓，不是没有哦，是比较慢。其实假如两个有相冲突的时候，他以教理为先，以持戒为后，这样子的。而我们讲说最好你是沉寂戒急啊，这是最好的，这两个都很好啊。那你如果两个都不行的人，有的人沉寂戒烦，有的人呢沉缓戒急，这个不一定的啊。最怕的是什么？沉缓戒缓啊。你们听懂这个意思吗？沉的意思是属于教理啊。那我们本身呢，你看是哪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他能够持到五戒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他讲他的戒比较缓啊。那么身品必不甚高，所谓的身品必不甚高呢，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上品上身，他的标准他说没有到上品上身，因为他的戒律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呢，他虽然身品不高啊，嘿，花开见佛。比你们都快哦，教速哦，花开见佛加紧哦。为什么花开见佛？花开见佛是什么？是要悟无生就花开见佛，对不对？所以要教理要通要开悟的人。但是他虽然品位不高，但是他花开见佛很快啊。啊，就是交代他的儿女啊，临边考啦，尔等勿悲惨啊，一心念佛，送我西西去，如愿以足啊。用这个交代你儿女哈，交代你的儿女哈，一心念佛送我西去，无怨已足啊，汝等不用悲惨，好歹吉啊，就欢喜啊，欢喜啊，要翁行随风啊。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佛教所介绍的里面最后的这些人啊，你看一个杨仁山居士，一个藕益大师，或者是什么后面的这个万松行秀啊，他们都是很自在的，都很自在的往生哦。因为我们整个中国佛教史呢，到这个地方结束，跟各位讲，教理我们尽量要融通，来帮助我们的念佛修行。但是呢，只归净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一篇文章里面呢，跟大家做互相的劝勉哦。平生什么事情呢，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做梦一样，都在做梦。但是我们要争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后的微笑。人家基督教讲说最后的什么晚餐呢，我们佛教讲我们要最后的微笑。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上后面笑的那个才是赢的。你要赢到哪里？你要赢在上后面笑的那个，所以我们两个先笑着不见得赢哦，你一定要最后笑的。他讲是最后笑的那个人，我们讲不是，我们讲最后笑，最后走的那一个笑秋秋啊照一块脸那种才是我们一生里面感觉的最值得，而且是我们一生的一种指挥跟盼望哦。那这样子来说呢，其实净土不难哦。我们上一个那个讲过净土宗里面跟各位讲哦，不要把它当作很困难的，不要说我没有一心不乱了，我没有念佛三昧，我就好像不能往生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念啊，我非去不可，死拖活赖，死皮赖脸，我也给他赖到西方去哦。 这个爬也要爬到西方去，所以非去不可，怎么去不一定啊，但是非去不可，要有这种心量，念佛。